欧阳修、宋祁等。欧阳修、宋祁等。张建，字孝举，深州路泽人。祖父张卓，字文成，早年聪明绝伦。年幼时，梦见紫色花纹的大鸟，五彩斑斓，停在庭院中。祖父说，我听说五色翅纹的是凤，紫色花纹的是月卓。你长大成人，大概会以文章给朝廷带来祥瑞吧。于是用这个名字给他命名。调录初年，考中进士。考公员外，郎谦未到看到他的答卷，称赞天下无双，被任命为齐王府参军。八次参加制举都考中甲科，又调任长安尉，升任鸿胪丞。四次参与选拔，探测成绩在全府中名列第一。员外郎员半千多次对公卿称赞张卓的文辞如同青铜钱，万选万中。当时人称张卓为青钱学士。正圣年间，天官侍郎刘琦将张卓和司马黄一起举荐为御史。张卓性情急躁偏狭，放荡不检点，很少被正直的人接纳，姚崇尤其厌恶他。开元初年，御史李全娇弹劾张卓多次用言论诋毁讥讽时政，被贬到岭南。刑部尚书李日之申诉说处罚太重，得以迁往内地。张卓写文章下笔极诚，浮华艳丽，缺乏理智，他的论著大多诋毁嘲讽，杂乱粗俗，但在当时大为流行，后辈没有不传抄记载的。午后时，宦官马先同被莫绰俘虏，问文成还在吗？回答说，最近从御史被贬官，说国家有此人却不用，真是无能啊。新罗日本的使者来到，一定拿出金银珠宝购买他的文章，最终官至司门员外郎。张建敏锐有文采，能讲授周官、左氏春秋，起初被颜真卿赞叹赏识。大历年间，浙西观察使李涵上表推荐张建的才能可任史官，下诏授予左司御律府兵曹参军，因母亲年老辞官不就，扶桑期满，礼部侍郎余绍上报朝廷，召入充任使馆修撰，兼任杨迪尉。颜真卿被李希烈拘禁，派侄子颜宪及家仆奏事，五批人都被扣留在内客省，不能出来。张建上书说，去年正月中，颜真卿奉命出使淮西，刑期没有事先约定，出行没有平素准备，接受命令之后不在家住宿，亲戚来不及告别，副使来不及请求装备，只带瘦弱童仆单骑，当天就奔驰上路，在凌辱冒犯奸贼锋芒，在许下挫败元凶，舍生取义，责骂群凶，于是使被胁迫的人回心转意，忠勇的人尽情施展。周曾在外面奋发，韦青在内部伺机响应，李希烈仓皇窘迫逃回老巢，大概是颜真卿的义气所激发的。颜真卿历仕四朝，是国家的元老，忠诚正直，孝顺有爱，是朝廷的一范。年纪八十，身患瘦弱衰老的疾病，被囚禁在斗室之中，在勾脊之下顾盼，悲叹愤怒，废寝忘食，不知悲愤的老人如何忍受这些。我听说李希烈的母亲眷念幼子，日夜哭泣，责求希烈，又有希烈妻子的祖母郭氏及妻子妹妹封氏都被逮捕到京师，这三个人留下没有益处，请求安置在边境上，用来赎回颜真卿，先下诏书明白告知。况且李希烈知道颜真卿的人望，不敢加害，既然没有嫌隙，只是因循拖延，没有放回罢了。如果归还他的亲爱之人，贼人又何必吝惜归还一个使者呢？我又听说颜真卿所派侄子颜宪及家童从官奉表张来的五批人都被扣留在宫中，他的儿子颜晕等殷切希望见一面，希望允许休假时告知平安与否。奏书呈上后，卢杞扣住不报，诸子反叛，张建隐姓埋名藏匿在城中，写了《史顿先生传》。京师平定后，被提升为左拾遗，下诏又要任用卢杞为刺史。张建与陈经、赵顼等人议论卢杞奸恶倾覆，不应任用，入朝对答非常坚决，德宗采纳了。贞元元年，皇帝亲自举行交祀，当时经历战乱，礼器物品残破短缺，任用张建为太常博士，参与坠机典仪，大致如同旧制。刑部尚书官波持节送咸安公主到回纥，以张建为判官，回来后升任工部员外郎，过了很久提升为谏议大夫，又任使馆修撰。正当裴延龄当权，重伤贤良， 所陈奏没有不合皇帝心意的。张建准备上书揭发他的罪恶，裴延龄知道了，于是对皇帝说，谏官议论朝政得失，史官记录君主善恶，二者不可兼任。张建改任秘书少监，裴延龄一定要以罪名将他罢斥废黜。恰逢派遣使者册封回鹘皮夹怀信可汗，让张建出使回鹘，回来后任秘书监。吐蕃赞普去世，提升张建为工部侍郎，任调记使。张建因对详尽明辨，三次出使绝狱，开始兼任侍御史、中丞，后来兼大夫，走到赤岭发病去世，享年61岁。吐蕃将他的灵柩送回来，顺宗即位，听到消息追赠礼部尚书、谥号县。张建从拾遗到侍郎，共20年，常兼任使馆修撰。起初贞元年间，京师干旱，皇帝避开政殿，减少膳食，张建建议限定天数以符合古制，等到制定昭德皇后庙月迁县一二祖神主，确定太乙位号，大臣赴庙鼓吹法，无不参与裁定，儒者们称赞他博学而祥明，所著书100余篇。儿子幼心，另有传孙子张读，字圣用，幼年聪颖理解，大中时考中进士，正勋征辟为宣州幕府，多次升迁至礼部侍郎，中和初年任吏部侍郎，选官文书精当公允，调任官职请求留任2年，下诏许可，将此事张榜在吏部曹门，后来兼任弘文馆学士、判院士，去世。赵娟，冀州人，幼年有文才，天宝时考中进士，补任偃城尉，逐渐历任台省。河南王进引荐为副元帅府判官。德宗初年任衢州刺史。起初永泰年间宫中失火，靠近东宫，代宗怀疑东宫。赵娟以监察御史任巡使，查验处理明白精确，追究火源，原来是宦官的直射。皇帝当时在东宫很感激他。等到治理衢州，不被观察使韩晃所容，被奏请免官。皇帝看到他的名字，问宰相，这难道是永泰时的御史吗？回答说是。下诏任命为尚书左丞。到任后慰劳他说，你正直，我自己知道，却因罪上报，我不相信。命他掌管吏部选拔，跟随皇帝到凉州。兴元元年去世，追赠户部尚书。儿子赵伯轩也考中进士，文笔豪迈，沉溺于酒，傲慢轻率，不检点。陈许取还征辟为府中幕僚，时间长了不能忍受，于是诬告他接受吴少成的黄金做反间之事，多次谈论吉凶，迷惑众人。下诏杖打40，流放康州。当时人认为他冤枉。李叔，字仲叔，起初任职为校书郎。大历初年，李继清推荐为左补阙，多次升迁至中书舍人。德宗在奉天时，由礼部侍郎选任为同州刺史。皇帝驻留凉州，李叔弃城奔赴行在，提升为兵部侍郎。高一博建议祭祀武成王庙不应与文宣王相等，下至听从。李叔性格平易，喜欢接纳后进，自己生活颇为奢华富裕，不谨小慎微，拘泥礼法，官职虽贵，但游乐放纵自如。奉诏撰写兴元祭公述及其他郊庙乐章，论撰很多，升任吏部侍郎。62岁去世，追赠礼部尚书。郑云达，本姓出自荥阳，父亲郑户任偃城尉，州刺史调职，凶暴狡猾的百姓拦路挽留，郑户杀了6-7人。采访使认为他不凡，上报情况，提升为北海尉。安禄山反叛，县民孙俊驱使士人响应，郑户率众击杀了他，改任登州司马。李光弼上表认为武宁府判官，升任宜州刺史，劝降贼寇李浩5000人。最终任滁州刺史。郑云达为人荒唐虚妄，敢于直言，考中进士后离开客居燕硕，朱子善待他，上表认为长书记，把朱涛的女儿嫁给他。朱子将入朝，派郑云达先入京奏事，同府的蔡廷玉在朱子面前进谗言，上奏贬为平州参军。朱涛取代朱子统兵，又征辟郑云达为判官。蔡廷玉与要籍官朱体微另一天从容对朱子说，朱涛不是长者，不可把兵权交给他。郑云达多次泄露这些话来激怒朱涛， 所以朱涛论奏蔡廷玉等人都获罪而死。朱涛帮助田悦、郑云达劝谏不被听从，于是抛弃妻子自己归附朝廷。德宗高兴，提升为谏议大夫。皇帝在凉州，郑云达依附李晟，李晟上表以礼部侍郎任军司马，时常咨询军事方略。元和初年，任京兆尹去世，弟弟郑方达凶悍悖逆，纠结同伙抢劫，父亲想杀他没有成功。郑云达自我弹劾不能教导，恐怕会灭陈全家，下诏将他禁锢，死在黔州。徐代，字楚人，苏州嘉兴人，世代农家子，学问无所不通，辩论明快锐利，在座的人常常被驳倒。大历年间，刘晏上表认为教书郎，观察使李七云钦佩他的贤能，把他居住的地方称为富里乡，名声传到朝廷，提升为偃师尉。礼仪使蒋震推荐为太常博士，专门掌管礼仪事务。跟随德宗出奔奉天，以善部员外郎兼博士。贞元初年，任太子、诸王侍读，升任给事中，使馆修撰。皇帝每年在诞辰下诏命佛老在灵德殿大辩论，同时召徐代及赵顼、许梦荣为渠谋讲说，开始三家如同矛盾，最终同归于善。皇帝很高兴，赏赐各有差等，两宫恩遇无比。徐代性格谨慎，在宫殿中说话从未涉及宫廷之事，不谈别人短处，宗族中孤幼的人他都为之婚嫁，但生性吝啬，自己掌管家中钥匙，为世人所讥讽。去世后追赠礼部尚书。王仲舒，字鸿忠，滨州祁县人，年轻时客居江南，与梁素、杨平交游，有闻名。贞元年间，贤良方正科考中高等，受左拾遗。德宗想用裴延龄为宰相，王仲舒与杨澄接连上奏张说不可。后来入阁，皇帝看着宰相指着说，这难道是王仲舒吗？不久改任又补缺，升任礼部考功员外郎。奏议详审典雅，省中佩服他的才能。因事牵连，被贬为连州司户参军，又迁任荆南节度参谋。元和初年，召入为吏部员外郎，不久知制告。杨平获罪被贬斥，无人敢去他家，王仲舒多次看望他，准备为杨平申冤，被贬为峡州刺史，因母亲去世解职。扶桑期满，任婺州刺史，州中疫病干旱，百姓流离死亡几乎一空。过了五年，乡里逐渐充实，就地加授金子光禄大夫，调任苏州，修筑松江堤为路，改换屋瓦，杜绝火灾，赋税征收常与百姓约定日期，不扰民而自行完成。穆宗即位，常说起王仲舒的文章有思志，最适合起草诏告，有古风，召入为中书舍人。到任后，看到同僚都是新晋少年，居官不乐，说怎能再在他们中间研墨提笔呢？我长久在外，熟知民间利弊，如果能够治理，不会自己惭愧。宰相听说后，任命为江西观察使。起初，江西专卖酒的潜力比其他州多十分之八，百姓私自酿酒，每年抵死罪不绝，用几壶谷换一斗酒。王仲舒免除酒税钱90万，官吏因亏损关西钱50万，全部家产不能偿还，王仲舒烧掉账簿，去掉刑具不追究。水旱灾害，百姓赋税交不上，感叹说，我应当减少宴乐等其他费用吗？拿出2000万钱代交。有兴办佛老法事，建造佛寺屋舍的都驱逐出境。在官任上去世，享年62岁，追赠左散骑常侍，谥号成。王仲舒崇尚义气，在所居官职及百姓所及亲自制定条规，起初似乎繁琐细密，时间久了都称赞便利。冯抗，魏州元城人，迁居京兆，考中五经、弘词科，调任长安尉，三次升迁至善部员外郎、任穆王等侍读。李抱真去世，冯抗持节前往吊唁，送给他布帛不接受，又送到京师，冯抗上表坚决推辞。这时李全县令空缺，宰相高标准选拔，德宗说先前出使泽路部接受礼物的那个人，他清廉可用，于是任命冯抗为李全令。县中多奸猾之人，屡次犯法， 冯抗为此写了《玉盟书》14篇，大抵劝勉他们务农进学而教以忠孝，每乡传授，让他们互相教导监督。任职7年，韦渠谋推荐为给侍中、皇太子诸王侍读，在殿中应对，赐金子服，升任兵部侍郎，初为同州刺史，以散骑常侍召入，两次兼任国子祭酒，去世享年66岁，追赠礼部尚书。宇敬修，字顺之，邓州新野人。祖父宇光烈与弟弟宇光先不接受安禄山的委官，逃走。宇光烈官至大理少卿，宇光先官至吏部侍郎。父亲宇和当诸子反叛时，又与弟弟宇拙逃入山谷，不臣服贼人，官至兵部郎中。宇敬修考中进士，又考中弘慈科，被征辟为宣州幕府。入朝受又补缺，起居舍人，建议天子视朝，宰相群臣按次序对答，言语可传于后世的，呈旨宰相告诉左右起居郎，就记录每季送史官，按照旧例下诏许可。不久，执政者认为机密有不可泄露的，停止了，诏入为翰林学士。文宗将立鲁王为太子，谨慎选择师父，宇敬修以户部侍郎兼任鲁王父。起初剑南西川山南道每年征收茶税，由户部自行派遣巡院管理，招募商人在京城缴纳钱款。太和初年，崔元略上奏要求本道主事官员每年上交40000名钱给杜支，时间一长，拖延拖欠的税款大多未能送达。杨敬修开始请求在秭归设置巡院，收取杜支钱款，这才没有拖欠流失。又近年，蜀道米价高涨，百姓流亡，请求将本道空缺官职的职田用来赈济平民，皇帝下诏同意。两次担任尚书左丞后去世，追赠吏部尚书。杨敬修淡泊平和，宽容随和，不饮酒吃肉，不接近歌舞女色。他的弟弟杨俭修也官至工部侍郎。